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要看箴言21:5-7，殷勤筹划的足智丰裕，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用诡诈之舌求财的，就是自己取死，所得之财乃是吹来吹去的浮云。恶人的强暴必将自己扫除，因他们不肯按公平行事。这几节箴言啊，非常的重要，让我们听众朋友啊特别注意。这里说到，神非常的乐意使用那些人啊，他诚诚实实的所赚来的财富，神愿意使用这些财富。当然，有钱并不是罪，但是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这个钱是怎么来的，怎么赚来的。如果有人是用撒谎、欺骗、抢夺的方式所累积来的财富的话，神不会使这个人，包括这个人自己，神不但不用他的钱财，神不会让他享受他这种的不义之财，神也不愿意要这种不义之财。今天听众朋友，你有没有看到某些有钱人，他们并没有真正过快乐日子，虽然有钱但是不快乐，因为他们的财富所得到的钱财并不一定他们是真正所自己所需要的东西。让我来做一个小故事给大家听一下。说到有一个阿拉伯人，他在沙漠里面走迷了路，他非常的口渴，又肚子又饿，所以他就觉得非常危险的。忽然看见有一个旅行的车队，掉下来一个包包，旅行包掉在那个地上。他就想啊，这个包包里面可能会有饮料、有食物，他很高兴，所以很急忙的就把包包打开。他满心盼望说，想知道说这个包包里面有些什么东西，是不是可以让他止渴，免得他饿死了。结果他大失所望，他就把那个包包又丢回到地上去。原来那一包包什么东西呢？只是珠宝而已。他就说：“哎呀，只是珠宝而已，对我毫无用处。”当然，听众朋友，珠宝价值是很昂贵的，但是这个时候这些珠宝对他毫无用处，不是他现在所需要的。圣经告诉我们说，神也是这样说的：你可以很有钱，这个钱除非你是用正当的方法、正当的手段所赚来的钱，这个对你就有用处。你赚的钱如果是你的目的是为了神的荣耀，这个也是很好。否则，听众朋友，我要提醒你，财富对你个人一点好处都没有，不但没有好处，也许对你是一个伤害。感谢神啊！所以不是钱的问题，就是说你要怎么用钱，你钱是怎么得来的。接下来我们看箴言21:8，负罪之人的路甚是弯曲，至于清洁的人，他所行的乃是正直。这些经文也是非常好。负罪之人的路甚是弯曲，清洁的人他所行的乃是正直。那么另外一个翻译也是很好，另外一种经文那个翻译，第8节的翻译，他说罪人的道路弯弯曲曲，清洁人的道路凡事顺利。听众朋友，从你的生命里面会显出你是怎么样一个人。如果你爱神，你跟神有个正常的关系、亲密的关系，从你的生命在你的生活当中就会显明出来。接下来我们看21:9，宁可住在房顶的角上，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啊，这节经文是什么意思呢？听众朋友，就是说人在结婚之前，他并不知道啊什么叫做真幸福，还没有结婚之前，可是等到结婚之后才知道的话，那就是为时已晚的，时间已经，因为你结婚了嘛， 才知道啊你的对象是怎么样，那是为时已晚的。那曾经有一位退休的牧师跟我自己啊常常去监狱把一个会友带回来。为什么要到监狱去把他带回来呢？因为他因为醉酒的缘故被警察抓到警察局里面去了。那有一次我跟这位退休的牧师一起去的时候，这个退休牧师就说，哎呀，他说如果我娶了一个老婆和他一样，和他这个人醉酒的人的老婆一样的话，哎呀，那我也会开始要喝酒的。听众朋友，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女人嫁错了丈夫，她生活一定会很痛苦啊。有一个醉酒的丈夫，那个妇人一定心里很痛苦。那圣经当中也有这样的例子，我们看到约伯跟他的妻子关系不太好，约伯的妻子她的灵性并没有像约伯一样，所以约伯跟他的妻子关系一定不太好。那么我们也看到大卫的妻子，他娶了扫罗的女儿夏甲，应该也是不会很幸福。我们看到当大卫欢欢喜喜的迎接约柜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欢欢喜喜在跳舞的时候，可是他的妻子却讥笑大卫，他认为大卫在约柜面前跳舞简直是自取屈辱，丢人现眼。你看他的妻子米甲有这种的心态。那么如果听众朋友，如果你是服侍得很热心，愿意服侍神，但是问题说有人觉得说，哎呦，你服侍这么热心，他觉得为你很羞耻，他觉得哎呦，你这样这么热心，何必这么热心呢？他感觉到这样很不好意思。或者又是这样说，你的妻子看着你很热心的服侍神，他也觉得哎呦，觉得很不好意思，他认为说你怎么这么热心。那么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你的家，其实也是很可悲的。所以感谢神，盼望听众朋友，我们要有好的妻子，要有同工同心，其实服侍神就是一个快乐的事情。那接下来我们看十一节，懈慢的人受刑罚，愚蒙的人就得智慧，智慧人受训诲便得知识。听众朋友，当我们常常注意这些事的时候，就会有这些事情发生，可以从发生的事情里面学到属灵的教训。所以听众朋友，你有没有从这周围所发生的事情领受了训诲，得到了智慧？接下来我们看十三节，塞耳不听穷人哀求的，他将来呼吁也不蒙应允。这节经文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也知道在我们的周围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例子，如果一个人他塞耳不听穷人哀求，他将来他祷告的时候也得不到神对他的祷告的应许。接下来十四节，暗中送的礼物挽回怒气，怀中揣的贿赂止息暴怒。这节经文我们看可以做一个解释，指什么意思呢？我们看到雅各他在哈兰已经住了一段很长的时间，他想家，他想回家，他知道他必须要面对他的哥哥扫罗，因为雅各他曾经用诡计骗了他哥哥的长子的名分，得到神的祝福。那么这一次他要跟他哥哥见面了，他心里很害怕，所以雅各他就先派人送礼，先过河来安抚他的哥哥以扫。雅各其实不必要这样做，因为神已经这个时候已经改变了以扫的心，改变他对雅各的态度。但是我们可以说，在这个经文里面，箴言这个经文里面，暗中送的礼物是可以挽回怒气的。当然我们会很容易这样想，我要成为一个很慷慨的人，做慷慨的人很好，但是你的目的是不是说这样我就能够得到奖赏呢？或者说哎，我要饶恕某人啊，因为如果我饶恕别人以后我心里会比较舒服一点。我们的心态到底是什么？曾经有一位作家写了一篇散文啊，他这样写说，如果我饶恕了他人对我的伤害，为什么我要饶恕别人呢？因为我心里面怕怨恨会来毒害我，只是为了使我自己感觉到我现在自己很高贵的，感到舒适一下的。这个绝不是耶稣基督的心意。听众朋友，不了解这个作家写这个散文的意思吗？听众朋友，不晓得你同意这个作家所说的话吗？他说这不是耶稣基督的本意。那听众朋友，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饶恕别人，我们一定要学习这个属灵，要饶恕别人，因为神在基督里面已经饶恕了我们，所以我们也饶恕别人。因为我们要成为一个心地善良、一个仁慈的人。听众朋友，我们愿意饶恕别人吗？ 如果我们饶恕别人的动机，并不是目的，动机不是为了使自己舒服一点，乃是因为基督饶恕了我们，所以我们应当啊去饶恕别人啊。听众朋友，向你，但愿你听明白。接下来我们看十五、十六节：秉公行义，使义人喜乐，使作孽的人败坏，迷离通达道路的，也必住在阴魂的会中。这些经文啊，两节经文比较难解释，但是按照我自己的解释，我的了解，神的意思是说，你不能够教化一个罪犯，你要去纠正他、教化他，你没有这个能力。除非这个罪犯他已经被圣灵重生了，他需要重生，他需要神的话。当我们要到一个罪犯充斥的地方，为了传福音的时候，但是根据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什么呢？罪犯他必须要受到惩罚，不是去教化他，不可以本末倒置啊！这是我自己所强调的。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七节：爱宴乐的必致穷乏，好酒爱高油的必不富足。这什么意思呢？今天在我们这个社会当中，常常我们很看重什么人呢？就是那些演艺人员，我们高举演艺人员，他们很受人欢迎。因此今天我们看到在演艺人员当中，有些人是道德非常败坏的，是非不分的，所以很混乱。因为我们看到这些演艺人员，他们都是为了自己的荣耀，所以他们常常高抬自己，他们演艺人员之间也互相的恭维。但是神很清楚的教导我们说，爱宴乐的必致穷乏，好酒的爱高油的必不富足啊！这是我们听众朋友要了解的啊。今天我们看电视的时候啊，有些电视节目，在我来看来，有些不好的电视节目，有时像磨牙，等于看到磨牙的旷野一样啊，没有什么好看的。所以听众朋友看电视的时候，我们要选择好的节目来看，看一些造就人的好的节目。接下来我们看十八节：恶人做了义人的赎价，奸诈人代替正直人。听众朋友，这句话经文什么意思呢？这个意义是什么？就是正义要求有罪的人要受到处罚，这个叫做正义。犯罪的人他必须要受到惩罚，无罪的人，一个没有犯罪的人，他应该被得到释放。因着神的恩典，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是义人，他为我们罪人成为罪人的那个赎价。因为主耶稣他是一个正直人，所以听众朋友，因为他担当了，他没有罪的，担当了我们罪人的一个过犯啊。今天你我可以说，就在像这个经文里面说的，恶人做了义人的赎价，奸诈人代替了正直人。你我在神面前就是一个奸诈人，耶稣基督他为他的义成为我们的救赎，来赎出我们。接下来我们看二十二节：智慧人爬上勇士的城墙，倾覆他所依靠的坚垒。这里说我们要打仗的时候要怎么样，要靠智慧，因为智慧比勇力，那个蛮力更重要，所以智慧胜于那个蛮力，胜于勇力。人可以建造，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有一个攻不破破的堡垒，但是听众朋友，人有办法建造一个看起来攻不破的堡垒吗？总会有一个聪明人想出一个入侵的办法。我要举一个例子，在古代巴比伦城，巴比伦城是一个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曾经认为巴比伦城就是一个典型的攻不破的一个堡垒。伯沙撒王，巴比伦王伯沙撒王，他住在巴比伦的城墙里面，他自己信以为说这个地方巴比伦城是一个最安全的一个地方，没有敌人能够攻得进来。因为在巴比伦城，他的皇宫，特别是皇宫里面，视为他有一个内墙，有外墙，还有一个秘密的内墙，所以伯沙撒王他就确定说巴比伦的城墙永远不会被敌人攻破的。当然在他的城墙外墙里面到处都是守卫驻扎的兵丁，但是敌军却用了一个智慧的方式，想了一个办法攻进了巴比伦城。听众朋友知道这是什么方法吗？当就是那里幼发拉底河，它这个支流是那个有一个水流是经过这个城市的，像个运河一样，那么它会使这个，它就想办法使这个支流改道，让它回到这个河水这个主流，支流变成主流，然后这个河流它会经过这个巴比伦墙的下面，所以把这个河水本来是一个支流变成一个河床的，所以就让那些波斯的军队 他是经过这个河床进来，所以马代波斯的军队就顺着这个河床啊，这个因为河水已经变成河床了，让波斯军队攻进这个城。所以巴比伦人在他们发现受到攻击的时候，这个城市已经被波斯军队所攻占的。那么这句箴言实在非常好，意思就是说，尽管啊人啊依靠财富，依靠自己的勇力，但是这些财富跟勇力坚固的城墙还是不能够保护自己的性命。那谁能够保护我们的性命呢？就是我们的神，神是我们的保障，是我们的保护。接下来我们看23节，谨守口与舌的，就保守自己，免受灾害。这里又再去提到，就是我们要正确的啊，用我们的嘴巴，使用我们的语言。如果你想要有朋友的话，你自己必须要主动的要表达你的友善。所以你当你要说话的时候，就是要留心你说些什么话。既然你需要朋友，那么箴言说到朋友跟敌人，有一位作家说过，有1000个朋友的人不在乎少了一个朋友，已经有了1000个朋友了就不在乎少一个朋友。但是如果你有一个敌人的话，那么你会发现，虽然你只有一个敌人，但是你到哪里去你都会遇到这个敌人啊，这是很真实的。所以我们要需要好的朋友，好的朋友不要跟人家树敌，这句话很真实的。接下来我们看24节，心骄气傲的人名叫谢曼，行事狂妄，他行事狂妄都出于骄傲。那么这里我们看到有两个主题，重复这个主题在箴言里面，一个是言语，就是我们的言语说话要怎么样去使用，不可以滥用言语。另外一个就是一个很大的罪，就是骄傲。我们要管制骄傲，不可以撒谎，不管制我们的舌头，不要闲言闲语啊！这是基督徒应该注意这些事情，不能够撒谎，不能够说闲言闲语，要管制舌头。那么另外骄傲，神最厌恶的是骄傲。所以听众朋友，一个基督徒在言语上，在他非常要看重，而且骄傲，求主怜悯，让我们不要成为一个骄傲的人，要做一个啊谦卑的人。神的眼目憎恶啊，骄傲人的眼目是神所厌恶的，骄傲人的眼目神所最厌恶的。接下来我们看25节，懒惰人的心愿将他杀害，因为他手不肯做工。哦，懒惰人的人就是懒人啊，听众朋友，我们千万基督徒不要做一个懒人啊。接下来我们看26节，有终日贪得无厌的，一人施舍而不吝啬。为什么你懒惰？因为你是很贪婪的，因为懒人他是很想用一些方法，想不劳而获。很多人就是有这种心态，这不对的。相对的，义人他心里面想什么呢？他就是愿意施舍，他没有想要去要得什么利，没有想要得到什么好别人的好处。这种人啊，神会祝福他。所以箴言的意思都是对我们很有大的帮助。接下来我们看27节，恶人的祭物是可憎的，何况他存恶意来献的呢？恶人在这里所指的就是违法的人，不守律法的人，不敬畏神的人，不走神的道路的人。那么我们看箴言16章25节，有一条路人以为正，那这个就是一个违法不合乎神旨意的道路，那他就走自己的道路，他不愿意走神的道路。其实他这样走是表示说他否认神，他不承认啊神的存在。听众朋友千万不要以为啊，这种人是不信神的。也许这个人他嘴巴上他说他是信神，他可能是参加教会，也固定去参加聚会，也是唱诗歌，看起来很虔诚，他甚至会奉献，可是这个人动机不良。听众朋友，我们要注意，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这个不是一个他没有走神的道路，所以我们要走神的道路。所以这个经文说到，恶人的祭物是可憎的，上帝不喜悦这些人啊，因为他的祭物虽然他是唱诗歌，他是聚会，看起来很敬虔，但是他的祭物是神所憎恶的。那我这还我们继续啊，看28、29节，作假见证的必灭亡，唯有听真情而言的，其言长存。恶人脸无羞耻，正直人行事坚定。这里我们特别要讲到主耶稣，他受审的时候，那些控告他的人就是做了假见证。听众朋友，这些人当然是令人厌恶吧。接下来我们看啊，马太福音26章59到61节，我们来讲这几件事情。就说到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要致死他，虽有好些人 来做假见证，总得不着实据。幕后有两个人前来说，这个人曾说我能拆毁神的殿，三日内又建造起来。这个就是一个假见证。那么假见证都说一些毫不相干的事情。最后有两个人很清楚的在经文里面，在他们撒谎，很明显的。那么主耶稣的反应是什么啊？注意主耶稣有什么反应，就在马太福音27章11到14节，就说到耶稣站在巡抚面前，巡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你说的是。这个就是说你说的对。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意思就是说你说的对。那么又说，接着我们看他被祭司长和长老控告的时候什么都不回答。比拉多就对他说，他们做见证告你这么多的事，你没有听见吗？耶稣仍不回答，连一句话也不说，以致巡抚甚觉稀奇。所以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在新约啊马太福音的经文，耶稣什么都不回答。那么比拉多就对耶稣说，他们做见证告你这么多事，你没有听见吗？耶稣仍然不回答，连一句都不说。那么约翰福音就记载，比拉多就带到主耶稣到那个审判的厅里面去，想私下跟他了解一下，也想把他放掉的。可是比拉多他是一个很狡猾的啊一个政治人物啊，所以他也不愿意违背犹太人的意思，所以他就没有把耶稣把他放走。最后他就屈服在这些犹太暴民的压力之下，他明明知道这些指控耶稣是假的。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受审是历史上一个非常无耻很悲哀的事情。所以耶稣在历史上啊，这个是一个历史事件，历史上最可耻的事件之一。听众朋友，不晓得你厌恶这些做假见证的人吗？你心里有厌恶吗？因为经文今天我们读的这节说，做假见证的必灭亡啊，读的21章28、29节，做假见证的必灭亡，唯有听真情而言的其言啊长存。那么听众朋友，我们继续看箴言21章30节，有人能用智慧聪明谋略抵挡耶和华，就是没有人能以智慧聪明谋略抵挡耶和华。有这样人的本事吗？有人能以智慧聪明谋略抵挡耶和华吗？所以这节经文21章30节就是没有人能以智慧聪明谋略来抵挡耶和华，这节经文呢特别重要。因此我们要这个时候要引用哥林多后书13章8节，要把跟这个经文把它做一个比较。哥林多后书13章8节这样说，我们凡事不能抵挡真理，只能扶持真理。要注意听众朋友，我自己在开始服事的时候，我认为我自己的责任就在讲台上要捍卫神的道，这是我的责任。所以我读哥林多后书13章8节，我们凡事不能够抵挡真理，只能扶持真理。所以这经文就引起我的注意。在箴言21章30节也说得很清楚，没有人能以智慧聪明谋略抵挡耶和华。那终于我现在明白的，神有能力可以为自己辩护，可以神可以捍卫他自己的话，他并不需要我们替他辩护。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凡事不能抵挡真理，只能够做什么呢？只能够扶住真理。那如果我今天我想做一些事情，我就要很积极的去做，要集中火力的，心里没有恐惧，我们就是做我们该做的事情。而且我们也知道圣经不需要我们靠我们自己去捍卫，因为神要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勇敢地去传福音，因为神自己会祝福引导他的话。所以凡事不能够抵挡真理，我们的责任就是勇敢地去传扬福音。这圣经并不需要我们去捍卫，我们只要尽责任传福音就好了。接下来我们看21章31节，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得胜乃在乎耶和华啊！这些经文太好了，大卫已经学习了这个属灵的功课。在诗篇27章3节这样说，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然安稳啊！这是啊，我神给基督徒啊，我们神的儿女一种安慰。 我们安稳在神的保护里面。我们看到旧约的亚撒王，他也明白这个真理，在历代志下14章11节怎么说？历代志下14章11节这样说：亚撒呼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唯有你能帮助软弱的，胜过强盛的。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仰赖你，奉你的名来攻击这大军。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神，不要容敌人胜过你。感谢神，今天我们基督徒啊，我们活在神的恩典里面，当然我们要有准备，常常要装备自己。那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壮士披挂整齐，看守自己的住宅。那么我们也知道，所有的都平安无事，只要壮士披挂整齐，看守自己的住宅，他所有的都平安。知道我们也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得胜乃在乎耶和华，所以基督徒我们要有好的装备，有好的兵器，全副军装，我们有完全信心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这是我们知道主耶稣必得胜，我们可以完全的依靠他。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听众朋友，如果你有感动，欢迎你来信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